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阿门。
我们继续来看《格林多前书》。我们说《格林多前书》呢，是保罗给教会所提出的所有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么前面他指出，教会里面就是说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或者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结党，是吧？结党纷争啊，我是属这个，我是属那个的啊。那么这是教会的病啊，教会的病。那么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上个礼拜给大家发了那个鸽子的那篇讲道啊，叫十字架与荣耀的教会，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听过的举手。哎，听过了，又好，听了吗？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吧？
是。
哎，他要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什么是荣耀的教会呢？就是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病，是不是？哎，那什么叫皱纹啊？那叫皱纹，皱纹是种病啊。我们都有皱纹吧？上了年纪的都有皱纹是吧？这个年轻人最怕有皱纹了，因为有皱纹，哎呦，坏了坏了，赶快的想办法刮腻子是吧？把它弄平啊，哎，要不然就老了。一个是衰老，再一个他怎么样？他不漂亮是不是啊？心腹啊，心腹是荣耀的，就是说他要完美。再一个呢，就是玷污，玷污是什么？就是脏啊，是吧？就是脏啊。那你天天的照镜子，你不得洗脸吗？是吧？有脏的地方，你赶快得把它洁净，是吧？把它去掉。他说的这都不是致命的东西啊，不是说你的五脏六腑长了什么病啊，啊，也不是说你有什么残疾，而是说一个是有皱纹，这就算病；再一个就是有玷污，这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你自身带的。但是呢，它外来的东西在你身上就显出你的不美啊，就不洁净啊，不干净啊。可见神对教会的要求是何等的高啊！不是说你有这样的那样的病，而是说连皱纹和玷污都不可以有，那种瑕疵都不可以有。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皱纹啊？有没有玷污啊？有点皱纹是吧？皱纹就是不和谐、不完美是吧？光滑、不漂亮、不美啊，就是。刚才我们还说是就把谁叫过来喊过来是吧？这就是有点皱纹啊。靠着什么来解决？其实是所有的教会，关于教会的病啊，其实就是关系，就是关系。要不然就是你人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要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他就是有病啊，他就不美了，不和谐了。怎么解决？鸽子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靠着十字架。十字架是解决问题一些方法。就算是你受了什么委屈也好，你受了什么攻击也好，你受了什么诽谤也好，你怎么样呢？你先把它接下来，然后怎么样？接下来不是说我这个人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宰相肚里种白菜啊，不是，是什么？是我接下来是把它交给主，我不去跟你针锋相对，我也不用去把它怎么样，哎，把它挣过来是吧？想一些办法把它做正，挣过来。有的时候你越变越正啊，它越挣不过来，反而会越加深那个误会。就是要把它接下来，然后交给主。不是我能承装什么，是因为主能够解决一切。他连罪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们这点污秽、这点皱纹他解决不了吗？所以保罗呢，他是福音的执事啊，所以说他就要解决这些问题。你看这个问题，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是吧？啊，我就看你不顺眼嘛，我就是不喜欢保罗，我喜欢亚波罗的，是吧？我喜欢基法啊，那个说我是属基督的，还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所以这一章呢，就是保罗他把这个问题他有一个终结，就是我们也把他提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不能老是揪着这一个问题不放啊，这个问题他总得有个起有个落。那么还有好多的问题要讲，是吧？那这一章呢，就把基本上把这个分明结党的，或者是说结党纷争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他讲清楚了。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那个这是一个对于他自我的界定，或者是一个认定啊，就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哈、啊、应当以我们就是说保罗和他的同工，说我们是什么呢？是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既然我们是基督的执事，基督的执事就是替基督做事的，是吧？是管事的，而且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管家就是什么？这个事情我管着，神的奥秘式是我来管。那就是说你们要晓得神的奥秘式，你必须通过谁啊？必须通过我。你要跟神办交涉，必须通过谁啊？你也必须通过我。也就是说你们得听谁的啊？你们得听我保罗的，是不是这意思？这是不保罗自高自大？前面保罗曾说过什么呢？说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不过是执事，是不是说过这话？那个话是很谦卑的，是不是？你们不要过高的去看我们，我们不过是执事。这里又说我们是执事，执事什么意思啊？做事的，是吧？其实在这个希腊的文化背景里面，这个执事是个比较谦卑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角色，一个职分。就是什么呢？过去的划船的那个奴隶啊，就叫执事。你知道那过去的那个大船是吧？我们看过那个过去那个演那个电影《罗马帝国》什么的那些电影，就是那些奴隶被绑着，那个腿啊那脚上了这个锁链绑在那里，然后呢一排一排的就是在船里面划桨，那个战舰或者是那个大轮船，它有非常大的，需要很多人划。那个划的时候啊，就是每一个奴隶一个位置，然后他就去用力的去划，然后前面有个敲鼓的，咚咚咚敲鼓，哎，根据这个节奏来划船，那就叫执事了。哎，那是不是很谦卑、很卑微的一个工作？所以一方面，保罗说他的工作是很卑微的，就我的身份是很卑微的。卑微是什么意思呢？是在神面前我是卑微的。就是我替神做事，做的是一个最底层的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对于你们来说，我这个执事啊，他就有一个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基督的执事。你不管我做什么活干什么事，我是基督的执事。那么你们既然是基督的门徒，你们就要听我的。所以说保罗他是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方面就是说他谦卑，是在神面前谦卑；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们既不能过高的看我们，也不能怎么样，也不能过低的看我们。你不要轻看我们啊，我都不轻看我的职分。所以说一个传道人如果他没有一定的这种职分或者是权威的话，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办法服众嘛。那么神差派你做外邦人的使徒，如果他们不把你当回事，你说你的使徒怎么做？所以保罗这里就非常的给他理清这个思路啊。就一方面，你们不是有些是属保罗的吗？属保罗的好不好？你好像是挺听保罗的是吧？挺爱保罗的，但是那些人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属保罗，但是你不属亚保罗，这叫分门结党。按说属保罗的也应该是属亚波罗的，属亚波罗的也应该是属基督的。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既是属保罗又是属基督就对了。所以保罗要给他们理清这个思路啊，既不要轻看我们，又不要重看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因为你们轻看了我们，就会轻看神的道；如果你们重看了我们，就会怎么样？分门结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怎么样来行事为人。那么这就是教会的毛病啊，教会就有了病了哈、啊，就有了皱纹了，有了玷污了啊。他说所求于管家的呢，是要他有忠心。管家最大的特质就是说，对保罗来说，我觉得管家的最大的特质是什么呢？是要有忠心。当然管家还有许多其他的特质或者其他的能力，是不是？管家他得有能力啊，他得会做事啊，是不是？但是这所有的能力其中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忠心。你如果不忠心的话，你就是有再好的能力它也是无济于事啊。你这个能力可能是被别人所用啊，天人呢？
欢迎来家。
所以保罗是这样认为的，他对于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就是对神的事要忠心。那么我被你们论断或是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里又讲到论断啊， 我们说过这个论断啊是一个大毛病啊，在罗马书那里我们讲到这个人的罪啊，就是讲到那个病理病机，那个罪的表现，那个临床表现啊，最重要的一个，不是最重要，就是说它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表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就是论断人啊，就是论断人。这个论断人跟这个责备人跟这个批评人不一样啊，责备和批评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虽然是在说他的不是，但是是为了挽回对方，这叫责备，这叫批评。那论断就不一样了，论断就是给他盖棺定论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啊。保罗说我也没这个权柄，其实你们也没有，但是你们喜欢论断，就是这是一个罪的表现，给人盖棺定，其实你们没有这个资格是吧，给人定罪啊，这个人他就不得救啊，那个人他得救啊，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只有谁有啊，只有神有。那所以说呢，你们尽管喜欢论断啊，这里面有好多是不喜欢保罗的啊，他们喜欢论断啊，给保罗下一些判语，保罗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你看这个胸怀啊，你如果你被人论断，你会不会以为极小的事啊，人一般都不太会啊，别人说你两句你就很不高兴是吧，他要是给你下个判语，那么你就哎呦，那个心里肯定他过不去了。保罗说我是一位极小的事，并不是说保罗的心大或者说他的这个修炼的好啊，其实保罗他明白这个论断啊你是说了不算的，所以说你论断的再狠啊，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极小的事。但是保罗并不是说我不看重你们的意见啊，并不是这样，是指的那种不负责任的论断，保罗是不拿他当回事的，因为这个东西你是说了不算的啊，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因为什么，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自己也不给自己下一关定论，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是吧，我都不能给自己下一个准确的判断。保罗并不是说我自己都不省察自己啊，我自己不评价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该省察的还得省察，是不是？该反省的还得反省。他说的是我不论断自己，我不给自己下判断，就像那些论断我的人一样。保罗他是不是也给自己反省啊？什么圣人都是每日三省我身是吧？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你看他是不是要反省自己啊？他反省来反省去觉得他做的怎么样，没错没错，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啊，却也不能因此得以成义，就是说我虽然做的我自己反省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什么错，但是呢我并不是因此而怎么样，而觉得我就是成义了。成义是因为什么成义啊？对，是因信称义，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们称义，不是说我做得好我做得没错我就称义了啊，这不是我们称义的条件。但是呢判断我的乃是主，为什么我不论断自己呢？为什么你们论断我我也不拿当回事呢？就是因为主是最后的判断者，到了时候这一切都要显明出来，因为你们的判断也好我自己的判断也好都可能会怎么样，失之偏颇，最后主的判断一切隐秘的事他都要怎么样，哎，都要让他显明出来啊。所以呢时候未到，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吧，哎，那是教会被提了，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这个时候呢才是那个真正的审判的论断的时刻。所以说在此之前呢什么都不要论断，这就是保罗给他们的定下的什么一个解决之道啊，怎么能够终结这种结党纷争的现象啊，就是你们不要论断了，你也不要论断自己，你也不要论断神的仆人，对神的仆人既不要高看也不要低看，看得合乎中道，这就是那个解决问题之道啊。如果你们不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判断别人的时候，去尊重别人的这个职分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不会这样去随便的去论断别人，而造成结党纷争的现象。到主来的时候，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这个意念，人心里想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只能揣摩什么呀，只能揣测他人想什么，因为他的行为来告诉我们他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种判断是很不准确的，只有神来了他才给我们把暗中的隐情啊啊，把人心的意念啊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心思意念都要洁净自己啊，因为到了时候这个都藏不住了，都藏不住了啊。这儒家是讲君子要慎独啊，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特别要慎重啊，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胡思乱想，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承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不行，哎，结果到神那里怎么样，得着承担了，哎呀，这个很尴尬是吧，很尴尬，哎，我对他就是觉得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肯定他不得救啊，哎，结果这个人他做的都不行，结果到了神那里怎么样，哎，得奖赏。所以说不要论断，这是止息纷争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的方法啊。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什么事啊？啊，就是前面说的这些事啊。他不去转比别人啊，他就转比他自己和谁啊，和亚波罗。因为亚波罗他们是比较密切啊，他在说别人就不太好了啊。你要说我再说说雅各吧，我再说彼得吧，那个就不太好。比比自己和亚波罗呢，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这还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还是在讲他们因着亚波罗或者保罗生出来的那种嫉妒纷争，是不是？那种分门结党，有的人不是喜欢保罗吗？有的人不是喜欢亚波罗吗？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讲，我和亚波罗其实我们都是什么执事嘛。你们可以效法我们，但是不可过于什么圣经所记。就是说圣经就是那个标准，任何的事情我保罗所做的如果超出圣经的范围，那么你也不可以效法。所以这就是把那个最高的权威给他们指出来了，你们不要看人，要看什么？要看神，要看神的话。这就是那个规矩，这个人没有规矩不行啊，教会没有规矩也不行。其实我们行事为人都需要规矩的，要不然你就根据自己的好恶。保罗说你可以效法我们，不是不可以，我们做的对的你要效法，我们做的不合乎圣经的你就不要效法。保罗有没有说的不对的？没有吧。其实保罗也有说的不对的，你说圣经上还有他说的不对的？哎，他说的不对的没在圣经里面。保罗你知道他这个哥林多书他写了几本？他写了三本哥林多书，就留下两本，那一本呢不知道哪去了，就没写在圣经里面，说明什么？肯定有问题有瑕疵啊，谁就不知道他在里面。保罗不是万能的啊，但是保罗在圣经里面所写的这是神的话，这个是没问题的。保罗不只是写了十三封书信，你想想他只能写十三封吗？他这么多年的侍奉是吧，那些都不见于圣经，说明什么？还是有瑕疵的。这些书信既然是经过圣灵的过滤啊，把它摆在圣经里面就是毫无问题的。所以我们效法保罗要这样效法。现在更好了，现在保罗他不在我们当中，但是保罗的书信在我们当中，那这是而且这些书信是一整套话语的规模，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让我们更有的放矢了啊。为什么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呢？就是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啊，免得你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如果你的这个心思念不在一个合乎神的规矩的这样一个框架里面的话，你的思维去发散，按照你的心思意念去判断，这个就会高看，就会贵重，就会轻看，就会蔑视，这毛病就来了，是吧？就是保罗告诉他们那个界限在哪里。哥林多人我们前面说过啊，哥林多人他们是很骄傲的啊，因为他们又发财是吧，知识口才都全备啊，这种很少啊。你现在看见有什么信主的人会这样，又有钱又有知识学问又有口才又有社会地位，有没有这种人啊？太少了是吧，太少了啊。所以这些人是很骄傲的，他甚至就是说连神的仆人他都这个看不起那个看不起的。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
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是告诉哥林多人啊，就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比人不一样，就是比人高啊，啊，保罗也承认他们就是比人高啊，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是你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哪来的？这神给你的，人的一切的境遇都是从神来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你们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为什么你觉得你都是你自己能挣来的呢？既然是领受的，是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人的一切知识学问其实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不用说你去领受知识，这个知识是没有神就没有什么知识学问，就连你领受知识的这颗心啊，这个脑啊，这个眼啊，是不是也是从神来的？人有六根啊，佛教讲六根，什么六根啊？眼、耳、鼻、口、舌、身、意，这是不是感官啊？这感官谁给的？
神。
哎，有了这感官，你可以怎么样？色、声、香、味、触、法，感官所带来的这些体验就出来。你说没有神所赐的，你从哪里来感知这些一切呢？法就是知识学问，意就是意识思想，这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如果是领受的，你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为什么觉得都是自己得来的呢？所以人认识神啊，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谦卑。不认识的时候人可牛了啊，牛得不得了，哎，能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但是一旦认识神，知道神的时候，他觉得啊，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人是没有什么可夸的。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好像有点，你看第八节啊，他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被我们自己就作王了。什么意思？保罗在说什么话啊？保罗在讽刺他们，是不是啊？哎，并不是说他们已经饱足已经丰富了，就是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嗯，已经丰富了，就是这种口味，不用我们了，自己就做王了。保罗是用反话，保罗也会怎么样？也会几家几家，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我不是说不愿意你们做王，做王就是说啊，这是成了主宰了，是吧？高高在上说了算了，我真愿意你们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你看我也没跟你沾点光，我真是盼望你们都像你们自觉所想象的那样，但是事实却不是如此，你们是自高自大。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讲了他们又讲我们，是吧？你们是怎么样？你们是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自以为到那个地步。对于我们来说，你们为什么瞧不起我们啊？很多时候就觉得啊，保罗没什么了不起的，言语粗俗，其貌不扬啊。啊，保罗说，这里面有一个情况是你们不知道的。什么情况？这是我想啊，他想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列在幕后什么意思啊？就是很让人瞧不起啊，啊。本来保罗是很让人瞧得起的，保罗原来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年纪轻轻他就已经是加玛列的高祖啊，而且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还为律法热心，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到处去捉拿基督徒，那时候他风光无限，是不是啊？威风凛凛啊。但是呢，自从成了主的门徒以后，怎么样？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呼召啊，一个大光咔一下子击倒了，眼都看不见了。结果他后来怎么样？变成一个为福音去奔波去摆上的人，是不是就不受待见了？到处人就追拿他了，不是他追拿别人了。这不基督徒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整个犹太社会那是有异端啊，是不是成了幕后的了？本来是高高在上的，后来成了幕后的，好像被定死罪的囚犯，他们就是随时都要怎么样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遭遇甚至是让你们都瞧不起我？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看，使徒是一台戏。保罗说我们是一台戏啊。什么叫一台戏啊？
人生如戏。
嗯，人生如戏。我们现在都是在演戏，是不是？实际上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谁给你定的？
谁？
导演。是导演给你定的？
导演不就是神吗？
哦，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神给我们定了，那个剧本也是神写的，是吧？神写好了剧本，神又是编剧，神又是导演，神又是制片人，是吧？嗯。然后呢，给谁看？
给
世人跟天使。世人就对了，世人就是这些不信的嘛，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这个戏要是演得好，怎么样？对他们有没有影响？
有。
哎，那些看戏的那些看到动情的地方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对他们是有影响的，而且是我们这个戏是融入到生活里面的，那是真戏啊，那个不是假做的啊。使徒就是这样，那演给天使观看怎么回事？天使也在看戏嘛？天使掺和什么？天使在干啥？
在看我们，
看我们，看我们演的怎么样，是吧？天使很内行的，天使很内行。你演的好与不好，那世人有的时候看不大出来，天使看得很清楚。天使还有两种，一种叫善的天使，一种叫恶的天使。善的天使上，比如加百列、什么加勒，是吧？有文武天使长，还有恶天使是谁啊？路西弗啊，就是撒旦啊，是不是？撒旦也是个天使啊，他是天使长。哎，他堕落以后，他变成恶的天使，就是魔鬼啊。他还在看，你看那个什么了没？你看那个约伯记啊，我发到群里一个方言约伯记啊，就是讲约伯。那个约伯在地下的所有的事，是不是天上都看见了？而且神的众子都在什么围在耶和华周围的时候，撒旦是不是也来在其间？哎，神就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是吧？当地上有一个人是敬畏神、远离恶，是完全正直的时候，那么天上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属灵的征战。撒旦就要怎么样？神要在撒旦面前要立这么一个人，但是撒旦呢就要毁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地上演戏啊，其实都是神的一个剧作呀。要借着这个剧本，借着我们的所有的经历，我们所演的这个角色，来一场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让神得荣耀，让仇敌失败溃逃，让世人能够真正得着救恩，让属神的人与神一同得荣耀，并且也要造就他们，并且要熬炼他们。约伯他也受熬炼，是吧？约伯本来没什么罪啊，但是他也受熬炼，为的是什么？让他更认识神，让他更认识他自己啊。所以约伯说，我从前风味有你，今天我亲眼看见了你。为什么亲眼看见了？演戏演的，进入角色了。原来都是你不信神，你不进入到神里面，你怎么能够体会这个角色呢？所以教会这个功能啊，我一再强调，就是神的这个旨意都在教会里面。你没有这个生活，你是没有办法演这个戏的。人家说戏如人生，其实人生如戏啊，就是我们都要进入角色。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你怎么进入角色呀？那角色是要有对手戏的，不是一个人坐在那瞎想，他就有角色了。我们是演给世人和天使看。